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依着神所吩咐的去做，神永远不会叫你有所损失，这是信心的功课。
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金钱和物质呢，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当中都是我们人比较关注的。试想想，我们的职位呢决定了我们的收入，我们的收入呢决定了我们可以过怎样形式的生活，是否呢可以过得舒适和阔绰，而我们所拥有的钱财也影响到孩子们所享受的，这包括我们所住的地方，我们所使用的物品，甚至是我们所吃的食物。今天我们拥有些什么，跟我们整个的人生呢结下不解之缘。神在圣经当中警告我们要小心自己人生的焦点是否落在物质的享受上，这是现代基督徒的一个危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史达尼牧师要继续跟我们思想到贪心的地雷，一枚撒旦放置在我们人生路上的地雷，我们无法看得见，但是却很容易误中。到底我们怎样胜过心中的贪念呢？请你留心收听今天的信息。
撒旦在我们属神的人的生命中，他埋设了多枚不同的地雷，这些都是隐蔽的装置，是埋设在地底下的，目的是要等到我们踩上去，导致被炸得粉身碎骨，这是撒旦的诡计。在我们人生的沿路上，我们都有机会误踩在上头，因此呢，我们得去了解撒旦的阴谋，并且做好防范措施，免得我们受到伤害。要是我们对撒旦所放置的地雷一无所知，我们就带着天真的心情去奔走天路而毫无防备，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必然会踩上一些撒旦所预先埋伏好的地雷，因而受伤。过去我们看过了好些不同的地雷，那今天我们依旧要继续来看贪心。不要以为我内心全无贪念呢，所以今天的信息就跟我毫无关系了。因为我们生活的态度和动机，有时候连我们自己也不能够洞察，而只有在圣灵的光照下，我们才能够知道自己的问题。好，我们要看的经文依旧是以弗所书的5:1-5，保罗在这里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分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好，在这段经文里边，我们要特别留意第三节保罗所说的。保罗说，至于淫乱并一切的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好，那跟着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的6章，留意保罗在这里的教导。他写信给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鼓励他在侍奉的工作上该怎么样做。他所说的呢，也许我们不同意或者是不以为然，但是留心保罗在提摩太前书6:8-9他所说的。 他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是圣经的教训。试问你同意吗？你满足于只要有衣有食的生活吗？你不想多得享受吗？其实，我们要认识保罗当日他所置身的社会环境。当日的社会呢，有很多很多的奴隶，他们的生活非常艰苦，经常都不能够果腹。因此，保罗就勉励信徒，只要是有衣有食，就要知足，因为这已经是他们最大的期望和享受了。那么这明显跟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有很大不同，但其实圣经的原则依旧是一样，依旧是没有分别的。保罗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之中。那么这是一个很严厉的警告，提醒人呢，不要以追求财富来作为人生的目标。不错，我们身边都不乏有很多有钱的人，可是他们的动机不是要致富。他们之所以有钱，那是因为他们成就了一些事情，达到了某一个目标，所以就得到金钱作为回报。我的意思是说，这些人不一定是以有钱来作为他们人生的目标，不是要努力的去追求金钱。我们有钱，跟我们去致力的追求有钱，那么这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一个以金钱为人生目的的，他们是贪爱金钱，贪爱物质，要以拥有这些来作为人生的目标，那就是一个错误的人生了。我们要诚实地问自己，在我所拥有的金钱和物质之外，我跟神有着怎么样的关系呢？那么这才是最重要的事。要知道，世间的一切都是随时会改变，随时会失去。房子可以在一夜之间失去，我们所拥有的金钱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归于乌有。当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顿然失去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呢？如果财富是你人生的目标，而你又顿失所有的时候，你可能就会陷入忧郁当中，可能会认为生无眷恋，因为你不再拥有什么了。然而，如果你的人生是建立在跟神的关系之上，你即使失去了一切，你还有神，还有耶稣基督，那么这样的人生就很不同了。金钱和物质可以来也可以去，但是内心从神而得到的平安喜乐却是怎么样也挥之不去的，它是长存在我们心中的，那才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好，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那里，他就警告那些想发财的人，就是以追求钱财作为人生目标的人，指出他们将要走向的路就是灭亡之路。也许我们以为啊，保罗言过其实了，说得太夸张了，但其实不是，这是神向我们所发出的警告，让我们不要踏在其中。保罗指出，那些一心想要发财的人，其实到处都遇到引诱。撒旦知道这些人一心想发财，为了发财而可以不择手段，所以就安排了各种不同的试探，放置在他们的言路上。这其实正是撒旦为人所设的陷阱，目的就是要人跌在其中。这些人会陷在迷惑，会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一个有钱的人以为自己啊可以为所欲为，然而这些放纵的行为是有后果的。有些试探呢，是只对有钱人才有效，或者说只有有钱人才会遇上。然而一旦他们是陷在试探中，后果可是严重的，是败坏和灭亡的。提摩太前书的六章第十节所说的是值得我们留意的。保罗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好，我们留意保罗在这里他所说的是贪财，那个重点是在于贪这个字儿。钱财本身是中性的，没有好与坏之分，但问题是我们所抱的态度，如果是贪财，那就是罪恶了。因为贪财，所以就让人走向愁苦和败坏之中。我曾经见过一些神所赐福的弟兄姐妹，神在物质上让他们是富裕的，可惜他们不懂得处理金钱，也不懂得把神放在生命的首位， 结果就落入了试探和许多问题当中，结果就导致很多严重的问题，有些还选上了自杀的道路。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他们开始贪恋钱财，把钱财看为他人生的目标，而不再理会跟神之间的关系。这是悲剧的开始。一个离开了神的人，他的结局必然是悲惨的。本来有钱不是错事，如果他们的生命是走在神的计划中，神可以使用他们的地位和所拥有的财富来去拓展神的国度，那是蒙神赐福的。神可以在财富上赐福人，让人拥有很多，超过我们所该得的。但问题却在于，我们得到财富之后，人生目标有没有因此就改变呢？过去依靠神的心，是不是因为有了金钱而就发生转变了？是不是就以金钱取代了神的地位呢？所以问题不在于有钱，问题是在于我们有没有以金钱取代了神的地位，那么这个才是重要的。如果是的话，我们可以肯定，这样的人生将必然是充满着失望、愁苦和悲痛的。那么，到底贪心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我希望你能够知道其严重的后果，以至于你得到提醒，而不会陷在贪心的试探中。好，首先，一个贪心的人对神的敏感度必然会减低，那包括了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以及神为他生命做出的计划，那些最重要的事他都会忽略。他会失去聆听神的能力，他也不会再跟神去交谈了，不会再领会神在他人生中的指引了。当人的焦点从神身上转移到别的人或者是事物身上的时候，他的心思就不再集中，他就受到别样事情所吸引，对神的敏感度就减弱，而对环境、对周围的机会的敏感度就会增加，因为他想抓紧机会，想拥有更大的权柄，想知道该怎么样可以得到更多自己所渴望的东西。一个贪婪的人，心思不再放在神身上，尽管神希望成为他的密友，但是他的心思已经不再放在神身上，反而是在周围的人和所出现的机会上。因为他人生的目标是要多得到金钱和财富，所以他要思考怎么样去多得，啊，透过怎么样的机会和途径去获得，去建立自己的王国等等。因此呢，即使他已经是有了神的生命，是属神的儿女，他也不再听到神的声音，不再看重跟神的关系，也不再留心圣灵的指示。当他对物质的欲望是越来越强的时候，神在他生命里就没有了地位。一个贪爱世界的人，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而他就活得好像是一个不信神的人那样，在世上是营营役役、追名逐利，人生没有正确的目标和方向，那么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好，第二就是他失去了感谢神的心。一个人越是贪心，就越少对自己所拥有的存感谢的心，反而是注视着自己所没有的，千方百计的要去得到自己眼前还没有得到的，而忘记了自己原来已经拥有很多，值得向神献上感谢。那么今天，我们生活中有没有感恩的心呢？我们有否为着神所给我们的而向神献上感谢呢？还是我们是为着没有的而去抱怨，认为啊神待我不好呢？其实神给我们的恩典多到我们是无法数算，我们没有一刻可以离开神而独立。不管我们以为自己拥有多少，或者是我们有多少能耐，好像可以离开神而独立，但其实我们是片刻不能够离开神的。那么试想，我们每一次的呼吸，如果不是神赐我们生命气息，我们能够存活吗？但是这一点呢，我们就已经知道自己不能够离开神。我们无论有多大的本事，也不能够延长自己在世的一刻。如果不是神的怜悯和眷顾，我们的心跳能够自己维持吗？和生命相比，身外之物，就像金钱、像名誉、像地位、像权柄等等，还显得重要吗？如果是连生命都保不住的话，纵使有许多的身外之物，又有何用呢？那么但愿我们有从神而来的智慧，知道神对我们生命的重要，我们是每一刻都得依赖神而生存，没有神我们就片刻都活不了。所以呢，不要让自己因为贪财的缘故而失去感谢神的心，不为着神所给予的各种恩惠而去感谢他。 然而，一个心存贪念的人，他不会认识到神的恩典，而也不会去感谢神。好，那么第三个贪心的人，他所得到的后果就是会对别的事情也产生欲念，而这些欲念明显是在神旨意之外的。当人渴望得到一些神旨意之外的事的时候，他们所得到的必然不是他们所渴望的，反而是无限的失意、忧愁和不满足。因为真正的满足只有神才可以给予，在神以外所有的一切都是空虚，都是忧愁。只是当人掉进欲望这个圈套之后呢，人就会迷失方向，日夜追求的那些令自己更加愁苦的事。不管我们同意与否，圣经所说的就是真理。人要是追求在神之外的东西，那么所得回来的就必然是痛苦和空虚。好，第四，一个人贪念越强，他所承受的压力就越大。一个人越是渴望拥有某些东西，他就越是因为得不到而无法满足，这只会令压力增加。即使他全力以赴，但是所渴望的东西好像是遥不可及，让他屡次失败，但是他又不愿意放弃，因此呢，他所承受的压力必然是增加。好，那么第五个结果就是，一个贪心的人会用尽所有的方法去追求得着他渴望得的，而不惜付上一切为求达到目的。于是对时间、对健康、对金钱、对关系等等，他都有错误的看法。他们不懂得善用和做出适当的分配，只希望能够尽快达到目的，一直把许多重要的事情都给牺牲了，到头来他们会得不偿失。其实神所赐人生命是要人懂得欣赏生命、珍惜生命、善用生命。可是今天有许多人一早醒来就想着许多不应该想的事，一天才开始就走错路，一早就陷在愁苦和抑郁当中，那么这绝对不是神希望看见我们过的日子。神要求我们要明白他的心意，知道生活中的优先次序。只要我们是依着神的指示去生活，神会保护我们、供应我们，也会带领我们。那么我们还缺少什么呢？要是你真的是踩中了贪心这个地雷，你可以走出来吗？绝对可以的，因为神有方法提供你，帮助你从这个网络中而走出来。好，那么怎么样才可以胜过试探呢？和其他的问题一样，我们首先要去承认自己有贪心，要诚实地面对自己，不要虚假，不要遮掩，因为神鉴察你的内心，知道你里边所思想的。想从贪心的光景中跳出来，我们就必须先承认自己有这个问题，自己的心思终日在一些渴望得到的事物上，而且这个强烈的欲望呢，就支配了我生活的各方面。首先，我们要坦白地告诉神，神啊，我有这个毛病，我需要你帮助。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向神承认罪过，承认我们被神以外的事物所束缚和控制，以致我们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我们认识到这个是罪，因为它夺取了神的地位，所以我们要向神认罪。世界很清楚地指出，贪婪是罪，是跟我们蒙恩的身份不相称的。我们向神认罪，寻求神的赦免。在认罪的时候呢，不要笼统，要具体地告诉神，我心中所贪的是什么。那么这一点很重要，能够帮助我们真正地从问题的核心走出来。好，那么第三呢，就是要靠着神做出一个决定来，这个决定就是要离开这个罪恶。也许你说了，这实在很难呢，我办不到啊。但是靠着神，你就必然能够办得到。以弗所书的4:25，保罗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我希望你留意弃绝这个词，不管是谎言或者是贪心，一切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我们都得弃绝。也许你会觉得啊，很难做不到，你所贪爱的东西，现在你说要弃绝，不是那么容易吧？然而，只要是你愿意做出决定，那么神会帮助你。我们要信靠神的供应，信靠神的能力，他能够帮助我们去做我们能力所无法做的事。好，做了决定之后呢，要顺从圣灵在内心的指示，不要再去看有关的杂志或者是广告，不要再去想它，不要再去看它。我在意志上决定我要放弃它。不过呢，单单是放下并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 那么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对神说，从今以后我只渴望你所渴望的。我们把自己的心思和神合在一起，那么这样的决定才可以让我们获得真正的释放，因为我们的心思不再放在神以外的事物上，而是放在神所喜悦的事上。神的旨意就成为了我的旨意，神的目标就成为了我的目标。我们的生命是属神的，神在我们的身上有绝对主权。如果我们不能够做到这一步，我们依然会被世俗所困，我们依然是做物质的奴隶，我们依然是还没有得到自由。所以除了是弃绝我们心中的欲念之外呢，还要全然的降服于神。我可以分享一位牧师的真实见证来作为结束。这位牧师他是神所重用的仆人，他经常分享自己学习圣经真理的经历，让很多人都大得鼓励。他讲到，当他的教会在买堂的时候需要大量的金钱，神感动弟兄姐妹有乐捐的心，所以他们都慷慨地捐献。当时这位神的仆人正是那个教会的牧者，让他印象最深的是前来奉献的有一位姐妹。他还记得当时的情景，这位姐妹所献上的并不是金钱，乃是一条项链。她来到牧师面前，把项链交给牧师说，这是我最贵重的东西，我把它奉献给神。当下呢，圣灵有声音就对这个牧师说，你从来没有给我贵重的东西。牧师头一个反应就是回答主说，不，我把所有的金钱都献上了呀，我把值钱而又可以卖的东西都卖掉了，全数的拿出来奉献，怎么说我没有给你贵重的东西呢？然而神不要他回答，因为在他脑海中已经泛起了他所心爱的照相机。原来这位牧师他是一位业余的摄影者，他拥有很多名贵的摄影器材，他从来没有想到神所指的竟然是他的照相机。圣灵这么一下的光照就照到他最痛的地方，因为他知道神所要的就是他所最心爱的。虽然他献上了所有，但是这个却是神指定要的。结果他就顺从了圣灵的感动，第二天清早他就带同他所有的摄影器材，包括他心爱而贵价的这个摄影机、镜头、滤镜和许多有关的物品，来到他购买这些东西的店铺。他对那个店主说，我要把这一切东西都卖回给你，因为教会的买堂需要钱，所以我想卖掉这些去换取一些金钱。结果他就卖掉了他心爱的照相机，把所得回的钱拿回到教会去。那么请你留意的就是，神没有因此就满意，因为神还要对付他内心的动机和想法。不错，他是在行动上放弃了他的照相机，但是内心却从未放下，神就是要对付他的内心。最终他对神说，我连心意也愿意降服于你，即使我以后不再有机会照相了，我也心甘情愿。那么做了这个祷告之后呢，他心中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释放和舒适，他知道神接纳了他的真诚和他所奉献的心。他从来没有想到，三个多月之后呢，一个陌生的女子来拜访他，竟然为他带来了一大袋东西。这个女子不发一言的就把袋子放下就走了。牧师打开袋子一看，竟然他待在那里了，因为他所卖出的照相机、滤镜和一切有关的配件全部都在，一件不漏。他不知道是谁把他卖出去的东西又赎回来，现在送回给他。然而他内心知道是神做的事。弟兄姐妹，是不是照相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该学习的原则，就是要依着神所吩咐的去做，神永远不会叫你有所损失，这是信心的功课。你愿意这样的相信神吗？好，今天的讲题《贪心的地雷》第二讲，我们就先讲到这儿了。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本来以为我的生命只是一颗尘埃，偶尔飘落尘世存在，一去不再回来。于是放纵我的肉体，随着情欲变坏，贪心种种污秽肮脏，从来不知悔改。直到一天 我的心眼被烛光打开，突然发现不堪，真是头眼难抬。原来如此，我的命运早前已被安排，只要顺服神的引领，便会成为精彩。我以蓝天为纸，沧海为墨，无法写得完主恩待。我以今生为情，来世为险，无法走得尽神慈爱。我要高声歌唱，我要尽情赞美，向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俯伏敬拜。
非常谢谢史丹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神对钱财的看法跟我们的截然不同，他不要我们把目光放在金钱上。马太福音六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但愿我们都愿意放下属世的物质，信靠神而过自己的人生，享受神所给我们的满足。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天国窄门》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呢，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